阿弥陀佛，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的话继续学习前行的第62堂课。好，下面我们开始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历代诸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第四引导，也就是因果不虚。在因果不虚当中，我们分成三个方面来了之：所断之不善业，还有因行之善业，以及一切业之自性。那么在所断之不善业当中，我们其实也是主要从十不善业的这种角度来讲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话继续学习在这个生恶业当中，所谓的邪淫，而且还有这个与恶业当中，我们说有这个四种与恶业，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学习的是妄语的这个恶业哈，这个内容我们下面会继续来讲。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方面，也就是讲这个邪淫的恶业。邪淫恶业我们从三个方面了之：第一，就是邪淫是针对在家人所要禁止的戒律；第二，邪淫的分类。邪淫分类当中我们就可以具体了之，自己就是说哪些是属于犯到了这个邪淫，以及第三个方面了之分类而断除邪淫。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方面，也就是邪淫的话，主要是针对在家人所要禁止的戒律。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我们也是分成几点来了之，大概是五点吧。我们首先看这个第一点，也就是这样的伦理道德来源有二。邪淫是针对在家人所要禁止的戒律。往昔法王松赞干布在世期间，制定十善法规中明文规定，在家人也务必要遵守人伦道德，也就是以种姓来护持，以正法严以律己，也就是遵循正法而守护等，禁止邪淫，一定要奉公守法护持戒律。这是在法王松赞干布的时候，也是制定了16条人规啊。那么这个16条人规，大概的也是说这个敬信三宝啊，修行正法呀，那么里边也是制定了一些关于不能够邪淫啊等等的这些就是说条规。不光是说在藏地做了这个如是制定，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比如说在秦始皇的这个时代，曾经他在这个就是说出游的微服私访出游的这个时候，那么在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当中人们会有这个重婚的现象，然后就是不遵循这个一些这个人伦道德呀，所以当时秦始皇在这个就是归期时刻当中其中有几条明文规定，比如说有子而嫁，被子不贞啊，如果有了这个儿子而要再婚的话，那这样的人就是说是这个不贞洁的。还有就是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啊，如果这个妻子作为这个人母的话，没有守持这个人伦呢，再婚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不道德的这种行为，那么儿子作为儿子的话可以不认这个母亲。所以这是在我们中国古代那么对于这个人伦方面比如说像这个夫妻关系那么不能够这个邪淫，在我们一些这个传统习俗当中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就是讲到说这样的这个伦理道德来源有二，哪两种呢？一个就是指的我们传统文化还有这个民族习俗这是说不光是学佛人，古今中外在很多国家的传统文化还有民族习俗当中，那么都要求了不能够这个邪淫啊。不光是说我们这个佛教，乃至于像西方的一些天主教基督教当中，那么也是讲到就是说提到了不能够邪淫。那么第二个来源主要就是说依靠这个真知真念而受持戒律那么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为什么说分析这两种来源呢？那么我们尤其侧重在第二种来源当中，依靠真知真念来进行受持戒律。而受持戒律的话，分为这个在家人还有出家人。比如说在家人可以受持简单的三规五戒，而作为那个出家人的话，受出家的戒律受出家戒律。但是这些戒律并不是说一种强迫性的，我们不能够这个邪淫，不能够妄语，不能够杀生，不能够喝酒，它跟一些传统文化强迫我们就是说不能够做什么事情，那么还稍微有一些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以智慧来进行护持。比如说在戒律当中，佛不会无缘无故制定我们不能够干什么不能够干什么，而是首先给我们讲道理。因为我们如果说犯了这个邪淫，犯了妄语， 那这样子的话会对这个今生来世啊带来种种的不吉祥，甚至会堕落到这个恶趣当中。所以在佛法当中以智慧护持，守持戒律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圣意的修法呀，世俗的这种修法，那么以智慧来进行关照，首先了知道理之后的话，那么我们进一步说要受持这个戒律，那么有智慧的人他会自觉自愿的有这样的一种动力啊，那么他会是那个受持这个戒律。所以相比之下的话，第二种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第二个方面哈，那么进一步就以上的两种来源，那么第二种来源当中，主要是我们佛教当中以智慧来遣除贪欲，对治邪淫是比较容易的。那么以智慧来进行遣除这个贪欲哈，然后对治邪淫比较容易。我们不妨来进行对比一下，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不杀生，然后那个不邪淫，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说世间当中的一种强制性，让人戒除不良习性，这是强制的；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让他明白道理之后再守持戒律。那么这两种情况，我们不妨思维一下，哪一种方法更行之有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以这里边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十不善业所断的这个不善业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在讲第一个杀生的时候，我们说不能够杀生，为什么不能够杀生呢？然后其中还有一些之分的话，乃至于我们不能够吃肉，那么为什么又不能够吃肉？那这些的话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吃肉的这种过患。那么明白吃肉的这个过患之后的话，自然而然在自己的这个内心乃至于行为当中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戒肉。如果这些道理不明白，只是一种强迫性的，哎，你不能够做什么，那么在人们的这个相续当中不会什么呢？自觉自愿去戒止它。即便是暂时戒止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觉得什么呢？没有一种动力，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戒止禁止。所以我们在现在比如说宣扬一些传统文化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古代的一些儒家道家也有它的一些世间法方面比较好的一些，比如说儒家有这个人伦道德等等的一些这个人伦，但这些如果说没有业因果佛教的这个智慧理念来进行摄持的话，很多人都说了，那么行持到最后会有一种什么呢？缺乏动力，不知道我为什么行持。如果加上我们佛教里边那你像这个业因果的道理明白了，我不按照这些世间的这个人伦哈，人格还没有做好的话，那么今生来世带来种种不吉祥，乃至于堕入到恶趣当中哦。那么明白这些因果道理，我们在行为内心也好，行为也好的话，你戒肉啊，还有这个不邪淫啊等等的，自然而然就会做到我们佛教当中不论是在家居士也好，还有出家人也好的话，那么这些戒律自然而然会去行持哈，那么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正法念处经》当中也有讲到说若灭贪火者，以智慧为水，不灭贪心人解脱不可得呀。如果我们想要熄灭这个贪火啊，其实在这里哈因为我们是在讲到这个十不善业当中，那么讲到这个邪淫，那么邪淫主要是依靠贪心而引起的，所以我们要想熄灭贪火啊那么这个时候要以智慧为水，以智慧水那么熄灭贪心的火，如果不灭贪心的话解脱不可得。那么怎么样以智慧来进行熄灭贪心的火呢？那么在这里其实也有什么呢？世俗的一种智慧，还有就是圣意当中的一种这个智慧那么在这个世俗智慧当中我们首先说圣意智慧吧，因为刚才在这个正法念处经当中以智慧为水不论是小圣也好还有大圣当中，那么主要是以无我的这个智慧清凉水那么可以熄灭贪心的火而这样的一种无我智慧清凉水，可以说从根本上那么熄灭贪心的火，它不是一种压制性的。但是往往我们作为一个欲界的凡夫哈，一下子那么现前圣者的这些无我智慧，不论是小圣也好大圣也好，那么这样一种无我智慧一下子无法现前，那么我们在这个平时修行过程当中二地的这个智慧可以什么呢？交相辉映哦，那么可以彼此就是说去这个运用。那么世俗智慧当中，我们比如说通过观这个不净、苦空、无常、无我那么以此也可以对治这个贪心那么尤其像这个就是说不净、无常，在明业力当中，那它可以遣除常了我净的非理作意。我们之所以有这个贪心，那么是缘这个对境不论是这个男子也好、女子也好的话，我们会认为自己所贪执的这个对境非常干净、非常这个漂亮、非常庄严就是能够就是说给我带来快乐，那么有这样的一种常了我净的非理作意。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在明业力当中这样的一种世俗智慧，通过什么呢？剖析对境， 比如说在《入菩萨行论》当中有大篇幅的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剖析对境的对境的不净无常啊，乃至于是痛苦的这个本性啊，那它有这个详细的这个剖析。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邪淫不善业当中哈，那么以智慧来进行对治邪淫是非常关键，它不是一种强迫性的。我们真正去观，有些人是不敢观，也不愿意去观。但是，一旦什么呢？你以智慧去观的话，自己所探知的这个对境，它必定是就是说不净无常，还有是痛苦的，这是一种方法。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乐善法。就是说在大智度论当中也有讲到说，诸欲难放舍，何以能远之？若能乐善法，此欲自然息。一般世间凡夫的话说，欲望我们必定是欲界的这个众生啊，难以这个放舍。那么作为修行人，不论是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的话，如何远离贪欲啊，强盛的这种贪欲？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相续当中能够欢喜善法呀，这个时候我们相续当中的一些贪欲心自然而然息除。所以我们发这个菩提心哈，一方面作为大乘行人不能够有自利的这种心，应当什么呢？去利益众生。但实际上就像法融一宝的这个教言当中讲到，如果想要什么呢？自利者首先要利他。其实我们在这个利他过程当中，比如说像这里边乐善法呀，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文字修行，然后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那么自己以前非常强烈的一些贪欲之心自然而然会熄灭。如果我们就是没有去行使一些善法，不论是自利善法也好，他利的这个善法也好的话，那么自己就是说无所事事，那么相续当中的这种贪欲心啊，也无法遣除。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俗当中，那么依靠智慧来进行对治我们相续当中强大的这个就是贪心啊，虽然不能够从根本上断除，但是暂时我们可以什么压制，乃至于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世俗修法，然后再结合圣意的无我观虚妄，两者相结合的话啊，那这样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呢？心理相遇当中强烈的这个贪心之火，那以此就是说可以获得这个解脱。这是说作为这个就是第二个方面，以智慧哈来进行遣除贪欲，对治邪淫啊，确实比较容易。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很多出家人他们在希求解脱的道路上不但没有痛苦，反而充满快乐的原因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强迫性的，好像就是说一些世间人说，哎，你们出家人什么快乐也没有，清心寡欲，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真正就是说通过学习这个轮回过患，不论是佛经还有论点上所讲到的，明白了在世间就是非常这个风光的这个就是现象的背后啊，其实什么呢？都隐藏着很多的这些就是大大小小的这种痛苦。那么作为修行人，以智慧眼看过这些，也并不是说一种这个把一种这个就是快乐那么当成痛苦，或者把痛苦当成快乐颠倒的这个观修，完全是名言和圣意如实的这个观修，那么出家人会完全放下，那么屈入到什么呢？真实的这个修行当中。而且在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的在家人啊，还有一些外道，哎，就觉得非常奇怪，说这个出家人啊整天持戒律，然后清心寡欲，但是我们看他们非常快乐啊，说为什么呢？那么佛陀说他们在法喜当中，啊，确实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痛苦。所以这里边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科判当中哈，因为有智慧，遣除这个贪欲，那这样子的话，在修行当中哈，逐渐远离轮回的这个束缚，而种种的这个修法的快乐在相遇当中引发。所以我们在现在哈，那么以此来进行再想一想，如何将世人摆脱欲望的束缚呢？那也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智慧啊，我们首先要明白道理，明白道理之后的话，不能够停留于口头上，一定要有一种实际的对治方法。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种实际对治方法，只是说口头上，哎，我都能够明白，但是在行为上的话，我不去通过一些观不净观啊、无我观啊，还有前面的这个不净观，不去实际对治的话，那相续当中的这种贪欲之心还是很难压服的。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结合实际啊，这个也非常关键。那么在这个就是说实际对治之前的话，也需要通过智慧了达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边要断除邪淫，还有我们就是说后面所要讲到的断除妄语啊，断除一些意的这个恶业，道理明白之后再实际去行动的话，那么通过一些修法，不论是说名言还有圣意的这种修法，我们去对治，那相续当中的种种的这些习气也好，还有一些这个就是烦恼的话，那么都可以什么逐渐减弱，乃至于最后从根本上断除。那么但是我们现在 很多一些这个年轻人，可能由于这个年龄啊，还有生理等方面的这个原因，再加上前世恶习的影响，还有我们现在社会的这种环境的复杂，那么有时候在面对寓意的对境时，很难以克制自己的贪心。但是这个时候，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哈，如果能够以智慧调心的话，自然能够根治烦恼。其实在这里哈，你像在《楞严经》当中也有讲到一个这个火头阿罗汉。火头阿罗汉是在这个以前有一尊佛前，那么他当时贪欲心特别强烈，他当时也非常懊恼，就请问佛陀说如何就是把这个贪心啊能够就是对治。当时佛陀也告诉他了一种观修方法，因为他当时就是说贪心炽盛如火一般啊，那么就让他观这个暖处，遍观这个四肢，当时就是说你的这些冷处啊还有这个暖处啊，那这样子的话化这个相续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强烈的贪心而成为智慧之火。所以当时为什么把它叫火头阿罗汉呢？他能够以智慧调心。那么在这个佛陀善巧方面引导的过程当中啊，他确实就是说根基比较这个相应啊，那当时把相续当中我们说贪心如火一般，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贪心之火通过观这个暖处无来处无去处啊等等的，那么转成这个智慧之火，而从根本上对治了这个贪心，成为这个就是火头阿罗汉。而在我们说显宗也好密宗也好，那么也有讲到烦恼即菩提等等的这些殊胜的这个就是说调心方法。比如说密宗当中我们经常所讲到的烦恼本体自解脱，还有在六祖坛经当中讲到说烦恼即菩提啊。那这当然了，这些就是说也是比较顺身的一些修法，可能我们有些根基不太相应的时候，当自己的这个强烈贪心升起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像火头阿罗汉也好，还有很多的像这个国王就是大国王，那么转这个贪欲为这个就是说正悟的这种智慧啊，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去转，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妨去运用一些迷言的这个智慧去关照，那么观他的对境的不净啊，不净观等等，那这样就是说通过这个智慧来进行调心，依靠种种方面来进行对治的话，那么必定可以把自己相遇当中的这个强大烦恼啊，可以来进行减轻，或者说从根本上对治。所以我们平时哈，经常要关心观察自性啊，不是说拿手电棒成天向外看他有什么过失，那个人又怎么样去诽谤佛法了，那个人怎么样烦恼深重，不是这样子的。那么还是要什么呢？内观。首先我要什么呢？通过智慧要辨别自己念头的善和恶，哪些是如理如法的这个念头，是正知正念，哪些是一种不如法的这个就是念头，要辨别。那么辨别之后的话，如果是恶的，那么像就是说产生了一些贪心啊，原对性产生贪心，产生嗔心等等，那这个时候就要依靠上师的教言，佛菩萨的窍诀来进行加以对治。我们经常讲环保，环保外在环保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话，我们内心心灵的这个环保更加重要。所以这种心灵环保的话，就是依靠我们平时的这种就是说文思修行的智慧啊。你没有文思修行的智慧，乃至于就是连自己念头的这种善恶可能都区分不了，更不要说从行为上去如理取舍了。所以通过这个文思修行，我们才能够辨别念头的一些善和恶，那么再进一步的对自己的这个身口意三门来进行加以这个就是说取舍啊，加以取舍，依靠上师的这种窍诀也好，佛菩萨的这种窍诀也好，来进行加以对治。所以这里哈，关键还是依靠这个智慧来进行关照。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就是以善生经中经中的校正说明夫妻相处之道。其实在这个我们这里边不是讲到这个人伦当中哈，不论是藏传一些这个以前大国王也制定过，我们汉传当中自古以来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规定哈。那么这样的一种人伦的关系，那么佛陀在善生经当中也有讲到家庭的这个伦理关系。比如说在这个经典当中有讲到去作为妻子要履行哪些责任，然后作为丈夫的话要履行哪些职责。而在这个善生经当中哈，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丈夫该怎么样对待妻子，那么其中有一个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哈，不全部举，比如说怜念妻子，那么就是要 体贴关怀妻子，夫妻双方互相尊重，相待以礼，不能够就是说刚开始好像如妻似娇一般怎么样也离不开，但是后来却成了不共戴天的这个冤敌啊，那么始终有一种怜念妻子的这种就是说心态啊。第二个方面就是丈夫对待妻子要不轻慢， 不论是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在以前也有什么呢？轻视女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种轻慢心，夫妻之间啊，并不是说一种这个尊重啊，是一种轻慢，所以不应当什么呢？轻慢自己的妻子，尤其是不能够恶言相向。而在我们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夫妻相互之间没有一点恭敬之心，哎，开始还很好，等到就是生活到几年之后的话，连起码的这个礼貌都没有。所以像这个我们前几堂课所讲到的帕登巴尊者所说的，夫妻在一起也是一种缘分，尽管万法是无常，但是作为在家人，尽管什么呢，已经有缘成为就是夫妻啊，那么这个时候不应当互相侵辱。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未作璎珞庄严呀、啊。可能有些人觉得这里边佛陀怎么还在经典里面讲这些呢？但实际上哈，佛陀大慈大悲，八万四千法门当中，不光是说讲到了这些胜于地的法，那么对暂时对于一些这个中下根基者，尤其是一些只希求人天福报的人，那么也是什么呢？给他们讲到了一些就是希求这个人天福报当中怎么样来进行种植如理如法的因。所以在这里边哈，为做璎珞庄严，也是为妻子提供种种方便条件，那么装饰打扮自己的妻子等等。还有的话就是于家中得自在啊，于家中得自在有可能有不同的这种解释吧，那这里边就是说充分信任自己的妻子，不要干涉太多，让她获得一定的这个自由啊。而现在的话，好像就是说有些对自己的妻子特别执着的时候，有些就是说好像就是把她关在这个家里边，成了这个金丝鸟一般呀、啊。那么就是说这样控制起来，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还有就是说把妻子完全作为自己的一种这个附属品，仆人一般，不给他任何权利，那这样长期生活下去的话，家庭也必定是这个不和睦。还有第五个方面就是念其亲亲啊，念其亲亲就是常对妻子亲爱信任，不限这个疏远之情啊。也有解释说这个顾念妻子的亲属，把这个妻子的娘家的人啊要这个以礼相待，就是念其亲亲，有这样的一种两种解释哈。那以上哈，我们这五个例子主要是讲到了丈夫在这个善根经当中哈，夫妻相处之道，那么丈夫应该如何对待妻子。而在这个经当中还讲到了作为妻子应该如何诚实丈夫，那么有十三条，太虚大师也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注释。比如说这个十三条当中哈，从这个比如说重爱敬夫啊，然后这个重供养夫，以及这个善念其夫，其实这里边哈，乃至于最后说这个供养沙门梵志，那太虚大师的这个总结当中哈，也有讲说，大概就是在这个妻子怎么样对待这个丈夫的时候，以十三事来进行敬顺供养丈夫。那么文艺的话，那么十三条大家我们也列出来，大家也不妨看一看。但是最后总结它的这个意义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呢，妻子对于丈夫有一种爱念之心，专爱之心，而且就是平时要什么呢，侍奉饮食起居等等的。这并不是说男女平等，然后就是说我侍奉他的话他把我当仆人，不是这样的一种心。那么就是说一种恭敬爱念的这种心诚实丈夫的这个饮食等等，那么以这个诚敬啊相从，夫唱妇随，并且就是说这个辅佐这个丈夫啊治家作业等等。那你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有一个供养这个梵志啊，供养梵志，而且能够善念丈夫的这个眷属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可谓是贤妻。这也是太虚大师哈对于这个善身经当中，那么妻子如何这个就是说诚实这个丈夫哈，那么也是这样讲到的。所以如果这样夫妻之间的话，彼此有一种相处之道，人伦之道的话，福德会有增而无损减啊。我们还不是说讲到这个我们修这个出世间的法，那么暂时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啊，对于这个邪淫主要是对在家人所要禁止的这个戒律哈。那这样子的话，在佛陀在经典当中也讲到了这样的一种夫妻之间的这个相处之道。下面我们看第四个方面哈，主要是以这个收根宝鉴讲到这个邪淫的十二种危害。那么具体邪淫的一些罪业哈，我们在这个因果不虚后面当中哈，他也有讲。那么在这个讲十二种危害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其实一个小小的这个家庭，大家不要认为好像就是说无足轻重。比如说我们说从这个现在社会上比较普遍的夫妻之间常常互不恭敬，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相处之道，而且彼此之间的话不尊重，那以此的话会导致什么呢，家庭不和谐。 如家庭不和谐的话，又进一步会导致单位团体的不安宁，而由此的话再扩大一些，会导致国家与世界，也就是说不会有这个和平之日。所以古人为什么说想要这个平天下的话先要齐家，齐家的话先要什么呢？修身呢？也是在这里边有一种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个小单位啊，我们个人乃至于一个小小的这个家庭的话那也要做到什么呢？一些这个人伦。所以像这里边的这个不谐音，我们要通过一些经典还有论点当中所讲到的谐音的一些过患哈，我们作为佛教徒，尤其是一些在家人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非常复杂的这个状态，很多一些这个受了五戒的在家人的话，尽量要懂得这里边所讲到的这个谐音的危害，不要去犯这个谐音。因为有时候犯了这个谐音的话，那么伴随而来的就是什么呢？有些会杀生等等，就是说一些这个五戒啊，基本上就是破完了。所以下面哈，我们看这个《善生经》当中所讲到的谐音的十二种危害。第一种危害就是害天伦呢，第二种危害就是害人杰。其实这些大家都比较容易明白。第三种危害的话，害名杰。我们古代非常就是说重视人的这个贞洁啊，贞洁牌坊。有些人认为是对妇女的一种迫害。当然这些哈，我们学过这个佛法的，懂得这个业因果的人哈。是不是对于妇女的这个迫害，我们可以什么呢？有用自己的这个智慧去分析，不要去人云亦云。还有就是害门风啊，以及害性命，害心术，害风俗，还有害这个阴智啊，我们的这个阴德。邪淫的话也会就是说有损这个阴德呀。我们学佛，尤其是在家人，想要增加福报的话，尽量要多积一些阴德，而通过邪淫的话，反而会损害我们的阴德。还有害名利，害寿命，以及害祖父啊，还有就是害妻子。所以这里边是讲到这个邪淫哈，我们下面具体哈会讲到这个分类过程当中，乃至于就是说一些这个非实行这个邪淫，或者说邪淫就是淫欲过度啊，也会什么呢？就是说犯这个邪淫的这个过患。而且就是说贪欲心特别重的人，其实在世间当中，以前我不是听一个报道说那个在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一个，就是好像是一种这个犹太人，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他们智商特别高呢？因为他们对于这个贪欲心方面在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有这个制止，所以在这两个这个种族当中啊智商特别高。而且在那个西方是美国航空局吧，对于一些高级的那个知识分子一些这个高科技的一些这个科学家啊，那么在这方面也有所这个禁止。而在现在很多的一些就是说医学博士啊，他们是学佛的，那么通过这个现代科学也可以研究出贪欲心过重的人，那么他的这个智商会降低，而且身体会，我们这里边不是有一个害寿命吗？那么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精气神也会逐渐降低。所以有种种的这个危害我们都需要了之，以智慧了之，那自然而然我们会什么呢？禁止自己去做这个邪淫。那么这里边我们对这个第一个大科判当中哈，最后一个小科判，也就是出家人必须从根本上杜绝非凡横啊，那么是一种旁带性讲到的。因为邪淫这个五戒当中哈，十不善业当中，我们说这个邪淫那么主要是什么？在家人所要禁止的戒律。那么出家人的话，不光是说不能邪淫，要什么呢？断除这个淫欲啊，要这个不能够有这个非凡横。所以原文当中讲到说，而作为出家人，那就必须从根本上杜绝非凡横。在《中阿含经》当中也有讲到说，勤修凡横，精勤妙行，清净无秽，离欲断淫啊。也就是说，我们要精勤的修这个清净的凡横，翻译一般都是清净的意思。那么精勤的就是说文字修行，这样就是清净无染。断除这个淫欲之心，出家人为什么说从根本上要断除这个邪淫？那么这个道理在《楞严经》当中哈，有一段也非常好，也有讲到，如果我们淫心不除，尘不可出啊。贪心不除的话，我们不能够出这个轮回。而作为这个出家人，并不是说名称上我们安一个出家人的名称，出家就是要出三界的家。我们不光是说出这个欲界的家，要出三界的家。想要出三界的家的话，那么三界以何为根本？尤其是我们欲界的话，那么就是以什么呢？贪欲心啊为根本，而再流转这个六道轮回。所以淫心不除的话，我们不可能出这个尘劳。而这个淫心不除，作为这个修行人，你纵然修一些禅定神通现前的话，如果不断淫心，必然会落这个魔道。 如果是上品成为魔王，如果是中品的话成为这个魔子魔孙。所以这里边哈，我们说这个断除邪淫，那么主要是对在家人所禁止的这个戒律。作为出家人的话，不光是不能够这个邪淫啊，那么从根本上要断除非凡横啊，这是对我们出家人哈，那个在这个华人波切也是这样来行强调的。好，我们下面的话就是看第二个方面，也就是邪淫的分类。原文当中讲到说，邪淫的过患特别严重，而且对毁坏其他戒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来说说邪淫的分类，那么首先比如说包括男人自己出京与他人的妻子或者别人已经付了赏钱的女人做不进行啊，我们现在社会当中的这个第三者，那这样子的话肯定是犯了一些这个邪淫啊。我们现在就是说社会比较复杂，又是在这个五浊恶世啊，很多人的这种贪心，包括一些在家居士确实贪心非常强盛，而且有些时候是感情啊，第三者插入别人的这个家庭啊，其实这些确实也是非常可怜可悲啊。因为一旦就是说落入到这样的一种这个境地当中，自己就是说也知道不好啊，但是在被这个感情所束缚的话，又什么呢？无法这个超脱。但是实际上不管你就是说能不能够这个控制，实际上也已经犯了这个如果是受了五戒的话，根本就已经犯了啊，所以也是过失啊非常大。那这里边哈，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分类，就是从这个这原文当中哈，也有讲到说，就算是有人身自由的女人，但是在白天受斋戒日、生病期间、妊娠期间、忧愁所迫、月经期间、产妇未恢复以及有三宝所依的地方等进行交欢，以上这些都属于邪淫啊。这就是说有人身自由，那么是自己的妻子或者是丈夫，但是就是说在这些非时啊白天还有就是说他受戒了，受一些斋戒，生病的时候、怀孕的时候等等的话，还有三宝所依的这个地方那这样就是做这个不进行，都属于邪淫。这些哈，我们这里边不详细讲，因为上师在这个极乐云文大疏当中哈，邪淫戒当中也有讲，比如说像这里边在三宝所依地方，那么进行这个不进行的话那这些是属于犯这个中等的，在那个极乐云文大疏当中也是属于犯中等的这个邪淫哈。所以邪淫戒不论是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的话，一旦有了这些分类的这个就是说涉及面的话，很容易犯这个邪淫戒，一定就是说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呀。还有就是说，另外也包括对直系亲属、未成年的少女，以及在口和肛门等非处那个行淫啊。以前一席上师在讲这个就是夜淫果的时候，那么也讲到了一些手淫的过患，手淫也属于算邪淫，以及就是说那个同性之间，那么这也是什么呢？属于这个邪淫。其实像这些哈，在不光是我们佛教当中做了如是的制定哦，乃至于在一些比如说西方的一些天主教的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圣经当中也好，那么也有讲到这个同性啊，还有手淫等等，那么这些的话都属于算是这个邪淫啊。虽然现在有些国家把这个同性恋合法化，婚姻合法化那这是国家的这个就是法律哈，我们不去这个评论，但是在我们佛教当中按照这里边的这个就是说分析的话，那么全部是属于在这个邪淫当中。所以在现在哈确实耳闻目睹有些可能是业力所及吧，那么也是看到这些不如法的这个现象，但是我们在这里哈懂得了一些邪淫的这个分类确实需要这个知道，因为不知道的话有时候什么自己犯了都不知道，而且对他的这个过患没有了之的话，即便是犯了也不以为然，所以这些哈我们有必要去这个了之。所以以上哈是对这个邪淫的分类。其实这个里边邪淫的分类怎么样，就是说算犯这个邪淫哈，我们通过前面的造业的这个四支也能够了之，比如说鸡你了之对方是这个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了之。那么还有就是意乐，依靠贪心也好，嗔心也好，痴心也好，去这个邪淫。那么加上这个家行，最后什么呢？究竟，那这样就是犯了这个邪淫。所以有些哈，就是在家居士也问嘛，说这个夫妻相处，如果说没有这个夫妻的一些这个人伦啊，说这个他们会对方又不信佛法，有时候会产生这个邪见，产生邪见。然后就是说我们上面分类当中所讲到的这个邪淫啊，他说可不可以去这个做。那以前就是说有些这个戒律法师他也有讲嘛，如果说是被逼，比如说夫妻之间在这个戒律当中他有这个软冤呀，软的这个冤家，不是硬的这个冤家，就是比如说你的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比如说在你受这个斋戒日强迫你去做这个不进行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叫犯这个邪淫戒，什么叫不犯这个邪淫戒。 那么就是犯的这个时候哈，是属于他其中有一个受乐，看你受乐不受乐。如果说你不受乐的话，那么是被你的这个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强迫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不算犯这个邪淫。但这里边不受乐的要求哈也非常高啊。当时那个就是五台山一位法师他也讲嘛，说不受乐的话，你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痛苦一种这个状态，非常恶心，非常痛苦，乃至于就是说，就是说有种种的这种描述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他叫这个不受乐。那么除此以外，即便是说被别人强迫也好，如果你受乐，那么这个邪淫戒也是犯了。所以这里哈，我们有必要就是说了之。所以你像这个对一些那个贪心特别重哈。以前你像那个佛陀在那个观佛三昧海经当中他也有讲，像这个受乐不受乐，我们一般凡夫人的话，以前讲戒律的一些法师也讲嘛，很容易就是说不受乐的情况很少，一般都会受乐。所以人的话不要这个自欺欺人，表面上好像为了安抚自己的这个伴侣啊，但是你要看什么呢？这里边戒律当中所讲到的这个要求，如果你实在没办法，那必定是犯了这个邪淫戒，你必定要忏悔。而且五戒当中犯了这个根本的话，尤其是这些这个根本的这个比如说邪淫戒，小乘当中是不通忏悔的，那么大乘当中你要忏悔，比如说要见佛见光见花，有一些瑞相之后的话才能够再重新受这个五戒啊。如果没有这些瑞相，你再受五戒可能得不得戒体都不好说。所以我们哈在这个五浊恶世现在就是说种种的这些就是一些这个劫浊呀，很多的这些天灾人祸不断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追求世间的这个五欲之乐而把自己的一些持戒的文字修行的这种功德在这个不经意当中啊葬送进去是划不来的。既然已经受了三规五戒的话，我们有必要了着这些学术，然后好好的这个受持啊，好好的这个受持。好，下面的话我们继续看第三个方面，也就是了知分内而断除邪淫啊。原文当中讲到说，身为在家人，应当了解从环境、时间的角度所分的不同邪淫，而一并断除。那这样就是断除邪淫的话，在《大般涅槃经》当中也说到，那么这样的一种持戒清净者的在家菩萨，那么他会往生到不动国呀。《大般涅槃经》当中说，不犯他妇女，自欺不飞时，施持戒卧具，则生不动国。怎么样转身不动国呢？这里边对于这个邪淫戒，受持的非常好，不犯他人的这个妇女啊，然后就是说自己的妻子也不再飞时行这个不进行，那这样的人他会转身不动国。所以了知这些分类的话，我们有必要就是断除。断除之后，我们会获得什么？今生来世的吉祥和安乐。而且就是说作为这个在家人当中哈，也有完全断除淫欲的，完全断除淫欲。比如说像印度的圣雄甘地啊，在一生当中，在世间人哈，有些就是说也是非常这个尊重圣雄甘地，那么提倡非暴力主义，提倡素食主义，还有在东西方人人志士为这个东西方人人志士所敬仰啊。他在这个1906年立下夫妻终生禁欲的誓言，而当时他年仅37岁。而实际上最后证明他始终什么奉行不渝，不是说一种这个表里不如一啊，始终奉行不渝。那么我们中国像梁武帝啊，在50岁的时候便断绝房事，他在金银赋当中也有提到说，说朕不与嫔妃同处啊。所以在家人当中哈，也有这样来进行断除的，但是你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圣雄甘地，那么他有他所信奉的这个宗教，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我们说一些民间的这个风俗啊，那么断除这个就是说断欲的，那这些戒律就像这个中观庄论注释当中所说的，有些只不过是一些外道的说法，还有一些是民间的禁忌。虽然算不上是我们佛教的这个真正的戒律哈，但是如果说有可取之处啊，比如说像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那么遵守这个人伦啊，那这些有这个可取之处的话，我们也不能够完全这个舍弃哈，完全舍弃。所以现在哈，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啊，在这方面理念很差，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反正就是说，好像在他们的这种理念当中，只要我愿意的话，我就可以去做。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话，理应护持种种这个世出世间很多的规矩，从道理上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有这样的一种理念非常关键。 而且我们尽量哈，对自己的这个晚辈也好，自己作为这个父母啊，为人师长的时候，那么尽量对于这个现在就是说社会非常复杂，那么闲鱼的这个过患方面，在这个方便的时候，跟这个下一代年轻的一代啊多提一提。而你像我们在那个就是说中国古代狄仁杰的这个公案当中哈，可能有些都有知道，其实狄仁杰以前的话就是说像现在不是说美男子啊，当时说他的这种相貌非常庄严，他在年轻的时候，当时是在一个寺庙哈读书，准备这个赶考，当时。寺庙老和尚就跟他说嘛，说你这一辈子，说你长的是一种这个贵人相，但是因为你长得非常这个就是庄严啊，你一定要在这个女色方面要断除。当时狄仁杰就问这个老和尚说，美色当前哪有就是人不动心的，我怎么样不动心呢？那么老和尚就告诉他了一些不净观，比如说把这个女子当成这个狐狸精啊等等的，还有就是观这个女生的不净啊，然后把这个女生观为这个尸体啊等等的，我们就说佛教的一种观修的这个方法，然后把它观成这个罗刹那个什么女啊，会这个吸人的这种精气啊等等，这样来进行做这个观修。所以后来他进京赶考的时候，不是在一家那个客店里边嘛，就是遇到了一个那个寡妇，丈夫刚死，然后当时就是说见到这个狄仁杰就动心了。后来就是狄仁杰就善巧方便，就跟他讲说，我开始也动心了，但是的话，我后来想起以前一位高僧给我的这些教言，你不妨也去就是观一观。你之所以对我产生贪心的话，不过就是因为我长得就是庄严漂亮。那就是说你观我的这个身体的话也是什么呢，不过就是一种不净的这个组成啊，完全是一种不净的这个组成。后来那个就是那个寡妇啊，然后就是听这个狄仁杰这么一说，当下这个欲念顿息啊，而守住了他的这个贞洁，所以他后来这个妇女也非常感激这个狄仁杰啊。所以在这个狄仁杰他一生当中哈，毁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淫词啊，也还有一些淫的这个处所，那么为这个妇女立这个贞洁牌坊啊等等的。所以这里哈就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古人的话有一些善根哈，确实非常好，那么知道怎么样去这个取舍，面对一些事情的话以智慧来进行引导对方。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我们不能说全部，我们也不能够说现在年轻人都不好，可能是没有一种善巧的引导。所以对于自己周围的这些年轻人的话，我们也有必要就是说善巧引导他们，告诉他们这些就是说比如说什么是食不善业，什么是这个食善业，依靠一些方面方法呀来进行善巧引导自己的这个下一辈啊。以上哈我们对于这个邪淫就已经讲完了，那么下面的话我们看第四个方面，也就是讲到这个妄语哈。妄语的话，语的这个恶业，那么第一个就是妄语。那么这个妄语的话分成三个方面，也就是一般妄语、大妄语还有上人法妄语。我们首先看一般妄语，原文当中讲到说，一般妄语就是指怀有欺骗他人之心而说一切自信之妄语。那只要就是什么呢，一种欺骗之心啊，去这个自己就是说把所说和这个就是所想和所说不一致啊，那么怀一种欺骗之心说的这个语言，那么全部都是属于自行妄语。像现在很多的这些广告啊等等的确实是什么呢，都是在打妄语，因为言不符实啊，他自己也知道，那这样子的话怀有这个欺骗之心去这个说的话，全部属于这个自行妄语。在《正法念处经》当中有讲到说，若人离食者，善人说如狗，若人无食语，小人中小人啊。如果一个人离开了这个诚实，那么贤善的人，智者贤善的人，把这样的一种远离诚实的人，内心非常委屈，没有这个诚实之言的人，说成如狗一般，没有这个食语的话，那么善人也是说他们是属于小人当中的小人啊。那以这样的一种标准哈，我们也知道表面上非常风光的一些有地位又有财产又有这个就是权力的一些大人物的话，如果是离时，如果是没有说这个时语的话，大人物也成了这个小人物啊。还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爱说这个妄语，别人就会对你缺乏这个信任之心。我们世间人经常说一朝被蛇咬啊，十年怕井绳，所以一个人爱说妄语的话，那么别人就会对你缺乏这个信任。所以对于这个小孩子哈，从小就要告诉他什么呢？不要这个妄语，不要就是教给他一些欺骗的这个是手段方法，或者在他欺骗的时候反而赞叹他是非常不好的。那么从小要告诉他要善护口业不打这个妄语。而且这个妄语的话，它不光是这个佛制罪，而且也是属于自心罪。虽然只是一句话， 但是只要什么呢，你欺骗他人，无论是什么，说妄语必然要忏悔，如果没有忏悔的话，来世必然堕落到这个三恶道，果报也非常这个恐怖。以上哈就是说一般妄语哈，我们在平时不注意的时候也很容易就是说打这个一般妄语。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就是大妄语。什么叫大妄语？心口开合的说，行善没有功德，作恶没有罪过，清净刹土没有安乐，恶趣没有痛苦，佛陀没有功德等等，再也不可能有比这更严重的弥天大谎了，因为这些都被称为大妄语啊。其实这也里边也是一种这个大的这种邪见。有些人现在就是说特别不注意自己的口业，因为在现在世间的这个教育当中哈，没有这个业因果的一种灌输，然后就是说思想要开放，说的越这个就是说吓人越惊人的话，别人会认为你越有智慧越超脱。但实际上啊，在我们的这个心口开合当中，你说这些大的这个妄语，然后就是说作恶没有罪过呀等等的诽谤一些这个圣者的话啊，那这里边就是说被称为大的这个妄语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睁着眼睛说瞎话，比如说有些人特别这个狂妄的时候，世界上说本来有很多国家，说除了其他的这个国家那个没有其他国家，除了我以外也没有其他人，那这就是一种这个大妄语。那你像本来像这个清净刹土也好，佛陀也好，那有真实的这个功德，那反而什么呢，说这个没有真实功德，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什么呢，犯这个大妄语啊，认为就是说我是第一，除了我以外的话没有再比我功德高的，那这些清净刹土全部不存在的话，确实也是什么呢，睁眼睛说瞎话呀。很多就是说在这个说的这些话的话，在智者眼里来看的话，只是什么呢，凸显他的一种愚痴而已。还有在大宝积经当中哈，有讲到说，当着妄语为诸恶本，毁清净界，死入三途。也就是说妄语的话它会什么呢，就是说是一切诸恶之本啊，会毁坏我们的清净界体。那么依靠这样的一种妄语，死了以后入这个三途，有些入地狱，入这个八蛇地狱啊，也是非常恐怖的。但是我们往往现在很多人不懂得这样的一种业因果的道理。表面上就是说现在物质条件非常发达呀，生活的也是非常那个风光，一家就是说生活的非常风光。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业因果的正念啊，没有业因果的这个理念的话，在风光的这个背后，其实不知道造下了多少的这个恶业啊。华智仁波切曾经说过，说佛陀本来说一切诸法如梦如幻，但现在人所追求的更是幻化中的幻化，一点可靠性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单着迷乱，否认真实，也是特别可怜，对起码的这个业因果的道理啊不了知。然后在这样的一种这个社会当中，幻化当中的这个幻化确实这里边哈有些大德的这个教言啊，一语点中我们现在当今的这个社会的情况。在幻化当中，那么自己迷乱啊，而对这个就是今生来世就是带来安乐的一些正法没有任何的这个兴趣，业因果也不懂，那么不断造这个恶业啊，给今生来世带来种种的不吉祥。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三个方面，讲到的是善人法妄语。善人法妄语在原文当中哈，我们首先看它的定义，讲到说本来没有得地而说得地了，没有神通而说有神通等，凡是自己没有功德说成有功德，这一切都属于善人法妄语。其实哈，以上你像一般妄语也好，还有这个大妄语啊，还有这里边所讲到的这个善人法妄语，满足就是说我们造业四知的话，其实最后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最后究竟啊什么呢，你面对这个对方是人，他能够听懂你的话，然后你说了我得地了，对方也听懂了，然后你心里也知道我没有得地，然后说自己得地的话对方听懂，也就是说言了了啊，当这个对方听懂的时候，那你就等于犯了这个圆满的这个妄语的罪业，圆满四知的妄语罪业。如果我说，比如说我对这个旁生说我得地，或者说我对这个一个精神病者说这个得地，对方没有听懂啊，如果没有听懂的话，有知分罪，但是不是这个圆满的这个罪哈。所以这里边五戒，什么是犯根本，什么是犯知分哈，有些居士也需要知道，不然的话，有些可能就是打了一个小妄语，以为自己犯了这个根本啊，然后破了 这个五戒了，不叫破戒，那么叫犯戒。这里边也需要这个了知哈。那这里讲到的这个伤人法妄语也是同样的。我记得那个就是一些专门讲这个五戒的一些法师也是讲嘛，比如说你像这里边伤人法妄语，那么排除这个增上慢者，因为一些增上慢者的话，他在比如说修这个世间禅定，修这个四禅八定的时候，获得了一些神通，他就认为我已经证果了，并不是说想要骗你，只是什么呢？不知道自己没有证果，认为自己证果了，然后自己就是说对他人说我已经证果的话，那么这是属于增上慢者，还不属于这里边犯这个根本的伤人法妄语，但是他还是有这个罪过的。不是说他没有罪过，是有这个罪过，但是根本没有犯。他这里边犯这个伤人法妄语，尤其像现在很多人啊，名利心特别重，明知道自己没有证果，只不过就是获得一些四禅五通，四禅的这个就是四禅八定啊，世间的四禅八定，自己也知道自己没有证果等等的话，那么说自己得地，说自己证果了啊，那这些的话是属于犯这个，然后说了以后，最后言了了，对方也听懂了，那这样子的话是犯这个伤人法妄语哈。所以在这个《楞严经》当中也讲到说，未得未得，未证言证啊。那这样打这个妄语的话，罪过也非常严重的。那这些都属于善人法妄语，在那个《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当中哈，它都有这个禁止啊。在我们当今时代的话，其实骗子和圣贤比起来，是骗子更为吃得开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行为很容易改变呀。骗子更容易吃得开，你像在那个经典当中，哲哲国王的那个梦境当中啊，其中有一个梦境，那也就是什么呢？往往就是说一些这个没有修行功德的人容易获得大家的尊重，而持清净戒律有文思修行的功德的人，别人不愿意去这个理会啊。那这里边华严经也是这样讲到的嘛。那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无知恶识，那更加就是什么呢？骗子和圣贤比起来的话，骗子更为吃得开。而且我们就说很多人的这个行为很容易改变，这是通过我们平时哈，很多的就是身边的一些人的这个行为也能够看出来啊。所以我们下面哈也是上师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在探索心灵痕迹当中，他这本书哈我没看过，上师说是一个藏人写的，而且书中一针见血指出了在藏传佛教当中个别活佛的不良行为，而且在这本书当中也指出什么呢？在现在修行的修行者的重要性，还有就是说藏传佛教的不共伟大之处啊。我们不能够因为说就说有一些个别的一些活佛的所谓活佛的这个不良行为而否认啊整个藏传佛教的这个瑰宝，而且其中作者所揭露的一些不如法现象，下面上师也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哈，他这个都是一些真实的例子，说在那个康区嘛，有一个普通的在家人经常偷盗，然后被罚这个20000元呀。后来他就没办法生活了，实在没办法，他就穿上这个僧装，然后到这个汉地去冒充上师欺骗了很多信众，而且得到了几十万的供养。后来他回到藏地之后，别人问说你是怎么发财的，他就开玩笑说嘛，由于本人的这个聪明才智，再加上上师佛陀法医的加持，说我这个藏地强盗在汉地变成了上师这里边哈，我们作为汉人哈，有必要什么呢？值得提醒啊。有些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道友不愿意听，说我们汉人有时候就是非常笨呢。为什么这样讲？比如说藏地有一句这个俗语说，没有福报者的财产入于无境界者的口中啊。我们有一些就是说汉人没有这个文思修的一些基础啊，很容易人云亦云。别人一说那里来一个了不起的上师在灌顶呢，自己马上就是说非常高兴的就跑去了，然后就接触了这个灌顶，也不去观察对方是不是真正具有法相的这个上师。那就是因为我们汉人这种心态哈，那当时这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强盗，他也是说嘛，说我这个藏地的这个盗贼啊，在藏地谁也不会把他当成上师，当成活佛。一穿上这个就是红色的这个袈裟，红色的这个僧服啊，那么在汉地就变成了这个上师这也是一个实例。而且在我们周围，你们在家居士可能也会就是看到一些这个实例。还有讲到说有一位那个活佛，他不是到汉地去传法吗？当时被这个弟子问的时候，说什么是大圆满？ 然后当时这位上师哈，可能也没有一些就是说这些文辞修行的这种就是说一些这个功德，信口开河就说大圆满不就是一个吃的东西吗？那弟子当时就非常吃惊，也非常怀疑啊。他马上就是就是非常聪明，马上就是转过来说，哎，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然后现在依靠这种缘起的话，我为你们做这个大圆满的灌顶。那他怎么样做大圆满的这个灌顶呢？当时在弟子的这个殷切期盼下呀，那么就是七请上师灌顶喽。当时活佛灌顶的时候，他是把那个六十达赖喇嘛的这个情歌呀，当时不是有那个天空洁白仙鹤，请把双翅借我，不到远处去飞，直到礼堂就回啊，拿这个偈颂来进行灌顶。当然我们知道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些这个情歌哈，世间人特别流行说这些是情歌，但是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无法思维的一些这个甚深的这个道理。你像这个道歌当中，它是隐含着说下一世的话会在礼堂转世啊，但是当时这位活佛就是依靠这一个偈颂啊来进行做这个灌顶，而当时弟子也非常这个高兴啊。所以这个场面哈，为什么上师这里边讲到了说当时录像也是被一个弟子录下来了，传到藏地以后的话，他当时用这个情歌灌顶的真相啊才被人发现。所以在这个个别弟子依止上师过程当中，不经过任何观察，一听说有灌顶，就像恶狗遇到鸡肉一般饥不择食的话，赶紧就吞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有，现在啊在我们汉地也会有，今后还会出现。那我们在这个学会当中哈，系统文思修行的人不应当有这样的一种不稳重的行为啊。当然我们说这种行为现象也好，不能够一概而论，不论是活佛也好还有弟子也好的话，说这个活佛他也不代表整个藏传佛教的所有修行人，而那些接受灌顶的弟子也不代表汉地所有的信士，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个人的某种经历啊，那么把所有的这个灌顶全部否认的话，那么这也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我们现在哈，佛教的这个依止上师跟世间的这个欣赏是完全不同的。世间可能欣赏一些歌星啊、影星啊，欣赏一段时间又过期了，然后又不欣赏了，不是这样子的。在这个就是佛教当中，真正具有断正功德的、具有法相的这个上师，我们跟上师结缘的话，对于我们的现在和将来都会有深远的意义。但是，一旦我们没有善加观察，那么就是说依止的不是一个具象的这个上师的话，那么也会给我们生生世世带来一种不好的这个深远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个依止上师之前务必要好好观察，不然的话很容易被现在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非常华丽的妄语啊所欺骗。所以现在就是说有些人爱说妄语的人嘴巴特别会讲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自欺欺人，但是因为他说的非常这个就是华丽啊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就是容易引人注意，所以个别人的话还会随之转变。比如说就是说一些这个在藏地长期求法的一些出家人啊，在一种偶然的这个偶然的机会当中，比如说听了一些某个法师的一堂课，思想行为马上就转变了。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当时那位法师讲了什么呢？他说汉地的戒体是存在的，而且特别特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话，他说他曾经跟这个去印度啊，跟很多藏传佛教大德辩论过。那么辩论之前说，这位法师他说他自己啊翻了七天的汉传藏经律藏，然后就把这些藏传的这些法师也好大德也好的话变得哑口无言所以他当时这样讲的时候的话，那么坐下很多的这个听众啊觉得他讲得特别精彩把人家变得这个哑口无言啊，很有这个道理，那就相信了那么马上就退却对藏传的就是说寻觅佛法的这个文思甚至有些会产生一些邪见都说不定的。所以这里哈，就是人特别会说的时候把他们变得这个哑口无言，觉得他讲得特别精彩。但是有没有想到这里边其实对于戒体的这个有无，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的话有时候很难评断的。然后在不同的这个传承当中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法的话，也什么呢，就是说可以这个就是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不合理性。而且关于这个戒体的汉地戒体的这个有无哈，以前上师在讲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也有分析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藏地大德那么否认这个汉地戒体。那么上师当时站在一种非常公正的这个立场啊，那么也是分析了这个汉地戒体的有无。其实汉地戒体有无的话，在汉传佛教当中也有些律师说他有，也有些律师说他无，有不同的这个就是说法。 所以你不能够说因为有就完全不对，因为无就完全不对的话，这也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很多大德，尤其是一些具象大德，说戒体有也好，说戒体无也好的话，那么有它特殊的一些秘义哈。我们不能够说依此而这个人云亦云。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关键提醒的是什么呢？相续一定要稳重，不要就是说现在社会当中哈，一说什么，然后马上就像这个墙头草一般啊，被风就吹到那一边了。比如说我们最近，你像这个就是说马岩的一些这个风波呀。那特别能够看出我们人作为人的一种相续的这个不稳固，一听说什么一些核污染呀，有些说是盐防辐射，有些说是这个海水受了这个污染，然后疯狂这个抢盐呀，人的这种相续不稳固的话，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形。所以由此哈，我们下面就分析一下关于这个戒体的有无。也比如说在汉历，我们说弘一律师曾经在律学要略当中有讲到说，菩萨戒是不容易得的，然后沙弥戒、及比丘戒是不能得的。说无论是出家还有在家人所希望的这个获得的戒体，唯一就是三规五戒。我们就是说能够得到三规五戒就已经很好了。所以这是弘一律师所讲到的。那么这里边当时上师在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哈，也有分析说，弘一律师当时说的这个话针对某一些人，那么他应该是有这个密意的。而且上师的这个意思的话，也就是说汉地戒体应该是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自古至今啊，有很多的这些公认大德一直在传戒，建立道场在传戒。你像寻根老和尚在这个民国初年乃至于在这个解放初期的时候都传了好多次戒。如果说我们汉历的这个戒体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些就是说大德的话不可能就是说没有戒体还要给大家传不可能说打这样的一种妄语哈。所以上师从方方面面当时在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哈做了一个简略的分析。所以上师曾说，如果我们就是随随便便引用弘一律师的这一段话，还有以前不是偶一大师也有曾经说过吗？说这个戒体不存在，那以此这个毁谤汉传佛教所有的比丘，那么这应该是不太合理的。所以你像我们上师也好，还有很多的这个藏地大德，对于汉历戒体的有无的判断的话，应该是站在非常公正的立场上，并没有来进行做这个无因的这个诽谤啊，没有做无因的这个诽谤。而且这个戒体的有无哈，我们知道，你像这个得解缘由，其实即使阿罗汉的话，也不敢这个妄下定断。我记得以前在那个法院朱林当中哈，曾经讲到过，以前在我们中国古代，魏文帝当时就问嘛，说我们汉历的这个大僧也好，还有这个二僧也好的话，得戒的缘由是什么样的一种缘由，然后有没有什么灵验，当时很多大德都答不出来。后来当时有一位比丘哈，有一位比丘他就那个前往这个就是印度啊，西行到这个印度想要找到这个圣人问这个得戒缘由。他当时就碰到一位罗汉，他就问这个罗汉说，我们汉地有没有这个就是戒体的这个传承啊。当时罗汉就说，我是这个小圣啊，我是小圣阿罗汉，我不能够得知你们汉地的这个就是说僧尼戒体有还是没有，但是我有神通，说你等一等，我到这个兜率天去问一下弥勒菩萨是得还是不得的话，我再来告诉你。后来他去之后的话，当时那个他见到这个弥勒菩萨就问说，这个汉地的那个戒体有没有吗？当时弥勒菩萨就说有。然后因为这里边魏文帝不是说有何灵验吗，当时罗汉就说，那弥勒菩萨你给一个灵验吧这样子的话世人才会产生信心吗。后来那个弥勒菩萨就说，如果汉地就是戒体存在的话，那么你的那个就是手上啊，金莲就会落在你的这个手上那么弥勒菩萨说完之后的话，当时那个金莲就落在那个罗汉的这个手上，落在罗汉手上。后来弥勒菩萨就告诉他嘛，你到了这个就是说回到人间，那么也是同样就是答复这个当时的那位比丘嘛。所以当时罗汉去了以后，然后就说得戒，一得戒以后的话，当时这位比丘哈，他手里边也升起这个莲花。所以在那个历史上记载哈，他是那个华首比丘。后来他回国之后也是出现那个很多瑞相啊，当时就是向那个魏文帝汇报的时候，也是出现这个就是说金莲啊涌现这个虚空，出现很多的这个瑞相。所以这里边哈，像这个得解缘由，我们不能够说一概而论就是依靠自己的这个分别念哈去说它有还是没有。 所以你像这里边种种的这个分析哈，总而言之就是说，说没有，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所引用的弘一大师的这个校正也好，还有偶一大师的这个校正哈，如果我们没有系统的这个文思，没有这样的一种智慧的话，我们很难分析在经典还有论点还有一些高僧大德所说这一段话的这个密意。那我们一文解字的话，有些人就很容易说什么呢，哎，汉地没有这个就是那个比丘的这个戒体，那这样也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这里哈，我们就是说总而言之要什么呢，上师再再强调文思修行，这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我就是说接触的一些菩提学会的一些道友哈，确实他们在这个文思修不断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见解非常稳固，不容易人云亦云。而没有这样的一种系统文思的一些，比如说即便是汉地的一些法师也好的话，很容易人云亦云啊，很容易人云亦云。然后就是动不动就诽谤一些圣者所造的这个论点，那这些口业也是非常这个恐怖的。没有这样的一种谨慎之心，听到有些法师说像这个地藏菩萨也好，月城菩萨也好，在一些中观论著当中破这个唯识观点不合理的时候，然后就什么呢，人云亦云，不合理。那这些就是什么呢，有谤法的这个过失。殊不知我们来进行分析地藏菩萨也好，还有这个圣天论师的这些论著啊，就如同什么呢，小学生来进行评判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合理不合理，是非常这个不现实的，也非常不合理啊。所以我们这里哈，就是相信不要就是说轻易被这个被这个转变，一定要稳重，不要这个人云亦云啊。这里边通过这个戒体的这个分析哈，我们就是刚才所讲到的这个上人法妄语啊，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话就是说一个人说话非常有口才，非常有辩才的时候，说得非常精彩，我们就很容易相信他。但是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正信佛教徒，我们要用一颗智慧来进行观察。所以现在有些人哈，口口声声说汉传佛教太好了，你看我们有金刚经楞严经等等，但实际上哈，这些经典在藏传的这个藏经当中也是有的。然后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藏里有个别道友又说，佛藏法极为殊胜，故藏传佛教超胜其他宗派。那么这样的一种偏袒之心哈，去品评显密的这个佛法也好的话，很容易犯下一些舍法之罪啊。而且一些上师在有些教训当中哈，再再强调我们不要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因为一旦有这样一种心态的话，就有了这种舍法。所以以上两种说法都过于片面啊。那我们就是说如何令我们的思想行为稳重，相信就是说通过以上分析的话，大家也应当什么呢，有一种概念哈。尤其在现在哈，很多就是说参加一些这个讨论也好，辩论也好的话，我们就是说作为比如说我是宁玛巴弟子的话，那么对于其他的这个教派有一种尊重之心，对于显宗的这些教法的话也有一种尊重之心。那你这样就是说一种平缓的这个心态，尊重其他宗派的这种心态，护法的这种心态，那么讨论问题也好，还有分析问题也好的话，我们不容易落入在主观的一些这个分明念当中。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原文当中又有讲到说，有些人自我标榜为上师或成就者，不择手段的狂骗坑害他人。比如有人说我已经见到本尊，并且酬谢供养了本尊，或者说我已经看见了魔，并且消灭了那个邪魔。口出此言的人，大多数绝对是在说上人法妄语啊。这里边就是见到本尊，还有乃至你说自己获得的这个四禅啊，八定啊，其实这些都很容易打这个圣人法妄语。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学院当中，以前房如一宝不轻易开取就是说一些什么空心母啊、打卦等等的，开取的是非常少的。而且就是说一般也不允许人打卦，因为打卦过程当中房如一宝也好，还有那个一些上师也好的话，经常讲这很容易什么呢，犯下这个圣人法妄语，见到本尊啊，然后就是说见到这个魔呀、见到这个鬼啊，然后预言他人的这个过去未来啊，那这样就是说很容易什么呢，通过这个打卦不注意的话，都容易犯这个上人法妄语啊，这个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还有讲到说，因此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轻信自欺欺人的大骗子，一定要依止一位非常熟悉、谦虚谨慎、表里如一的修行人作为善知识，在他面前求得今生来世的解脱正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什么呢，依止善知识，求得今生来世的正法特别重要。什么样的一种善知识呢，具有这个出离心、慈悲心、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善知识，那么值得我们去医治，然后医治了以后去吸修正法，那么这是我引导我们修行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话喜新厌旧，然后真正有功德的一些大德不愿意去医治，然后没有功德神力神气的一些人啊去愿意医治，然后有些人的话喜新厌旧，经常抛弃以前所医治的真正善知识，而去追随一些伪装的大成就者，那最后的话自己就是说什么方向，那么自己已经什么找不到了，而什么相亲入火坑啊，最后都堕入到轮回的这个深渊当中。所以在一篇文章当中也曾经说嘛，说那个我们不观察的话没有医治真正的这个善知识啊，确实什么呢，自己最后反悔啊等等，有这样一种现象啊。说以前有一位那个有一个汉地的一个人嘛，他在一个法会当中遇到了某某上师，然后这个人汉地的这个弟子的话，他会一些文字工作，而且就是说也非常好啊，就为当时这个上师就他可能很有信心吧，当时就写了一篇简介，以便那位上师去汉地弘法立身嘛。但是后来的话我们知道在那个大年三十那天，当时他所医治的这个上师哈就突然生病了，昏迷不醒，连夜就送到这个医院抢救。在照顾上师的这个期间的时候，当时这位汉地弟子那么就是说他在帮这个上师哈跟这个外界联络，在联络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真相啊，当时他大失所望，说原来心目当中的这个偶像，他最崇拜的上师并不是所想象的那样。当时上师醒来之后的话对他仍然很好，但是他的这个相对当中哈也已经什么呢，就是说没对上师没有了这个信心了，没有这种信心，所以他曾经一心想出家，后来就因为上师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他所看到的一种这种行为吧，就已经失去了这个信心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什么呢，盲目的医治一位不熟悉的上师，最终可能后悔莫及，甚至毁坏自己的这个心啊。当然这个就是说事实当中哈，我们也要知道也可能就是说事实不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可能是他的这种分别念太重，没有观这个清净心，没有真正了知上师的这个密意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做的话，我们在现在的这样一种末法时代，医治上师不要太过盲目，需要什么呢，长期观察，尤其是上师什么呢，是你不了知的，周围的人也不太了知的这样的一位上师的话，你需要观察。而对大家公认的，你像房如一宝也好，还有我们就是说比较公认的一些高僧大德，其实这些没有必要观察，有些就是说没有一种这个圆融的这种智慧，一说观察的话，哎，我一定要观察，即便是公认大德，我也要观察。依靠一种世间的这个思想去，就是说跟他说服的话，也说服不了。所以我们就是说，有智慧的人，你就知道什么呢？公认的，我就可以直接去医治。当然，这个公认的话，我们并不是说好像就是有名声就叫公认啊，不是这个意思，也不要这个错解我们这里边所讲到的这些道理。但是总而哈，就是尤其是一些陌生的，就是说特别就是说不熟悉的这些上师啊，我们需要观察，不要就是说一种这个新鲜感呀，马上就去医治，因为医治以后的话，很容易将来造成这个堕落到互相诽谤的网中，自害害他，没有太大的这种意义啊。那么后面还有讲到说，有些人虽然具有世间道的一些一点有漏神通，但那只是暂时的，有时候灵验，有时候不灵验，无漏神通只有圣者才能拥有，其他人根本不具备，要得到这样的无漏神通也有相当的这个难度啊。现在人很多就是说希求这个表面的这些神力神气啊，就是说这个神通，其实这个神通哈，这里面华山不屑讲到了，有时候会灵，确实会灵啊，因为有一些这个四禅八定啊，它能够测到，但是我们说人的这个命运不断改变呀，而且它也不是说无漏神通，那有时候又什么呢？不灵验，所以无漏神通的话，唯有圣者才拥有啊，即便是说到你心上的话，说到你的一些这个真实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不能够说盲目，哎，他就是高僧大德，我们就去相信他，还要什么呢？继续观察相对当中有没有出离心，有没有菩提心，这些需要去观察。所以这里哈，我们就是引用一个，你像这个神通灵验不灵验，我们在那个汉传的一些高僧传当中有这个大耳三藏啊，大耳三藏和慧中国师之间的这个公案。当时就是印度有一位大耳三藏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汉地啊，说他得了这个他心通，当时皇帝就让他和那个慧中国师比试嘛。让他和那个慧中国师比试。当时这个大耳三藏一见到这个慧中国师哈，他也觉得慧中国师非常有功德哈，就礼拜。当时慧中国师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得了他心通？ 他回答说不敢，其实也说，哎，其实我已经得到了这个他心通。他当时，那个慧中国师哈，三世，三世这个大耳三藏，他第一次就是问说，那你就看一看，那你既然有他心通，你看一看，老僧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也就是他的这个心念啊，神识在什么地方。后来这个大耳三藏就说，说和尚你是一国之士，因为他确实有他心通，他就看到什么呢？慧中国师跑到那个西河呀，去看这个别人比赛那个就是说船渡啊，比赛这个船渡，说你怎么看这些去了？作为这个一国之师啊，看这些游戏。然后第二次，慧中国师又问说你再看一看老僧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当时这个慧中国师也用他这个他心通一看，哦，说你是一国之师，怎么到这个天桥上去看这个猴戏啊？说也是非常不合理。那后来这个第三次的话，慧中国师又问说你再看一看老僧现在在什么地方。那这个时候慧中国师已经什么呢，安住在他的这个就是说正悟的这样的一种殊胜境界当中哈，无分别智慧的这种境界当中。那当时这个大耳三藏观察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慧中国师跑到哪里去了。这个时候慧中国师就呵斥这个大耳三藏说，说你这个野狐精啊，说你现在他心通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时候这个大耳三藏就无言以对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刚才华占波切也是说到的，作为这个就是神通的话，修这个四禅八定啊，世间人他能够获得一些这个比如说他心通能够获得，但是不是说每一次都能够说准的，不是说每一次都能够说准。所以神通哈，不足以那么成为他是善知识的这个依凭啊，不足以成为善知识的这个依凭。那么就是说我们平时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也值得这个轻去谨慎，即便你获得了一些神通也好的话，不要什么的去说。而且就是说以前有一位这个就是上次说有一位法师嘛，说自己讲经有40多年，那么前十年的话需要备课，而后十年全部靠这个感应，根本不用看书。是佛菩萨借着他的口来说法。其实这里哈，我们为什么说说话要谦虚呢？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去佩服他。但是按照羌美仁波切的观点，就算是凡夫上师在说法讲经说法的时候，诸佛菩萨也会融入他的身体啊。在那个上师讲极乐云文大书当中，这里边也有讲，只要是讲法，那么坐在这个法座上啊。那么也会有诸佛菩萨融入他的这种身体。但是即便如此的话，也应该说一些谦虚的语言。如果说我们通过这个文字修行有了一些超胜功德，没有必要去故意宣扬。你不去故意这个宣扬，如果相续当中有这些功德的话，人们直接间接也会知道。我们像我们就是说身边就是说很多的这些大德，像我们法融一宝，很多这些大成就者的话一般不承认自己的功德。法融一宝以前曾经在说，我不是佛藏大师列朗朗巴的化身，我没有什么神通神变，也没有认定活佛的能力，一辈子从来没有认定任何一位这个活佛呀。但是我们知道法融一宝虽然这么谦虚哈，但我们看一看海内外人们这些信众们对于法融一宝是怎样恭敬怎样尊重的，而法融一宝对这个佛教的贡献又如何，相信大家是有目共睹啊。所以有了功德不说，直接间接他人也会知道。那么即便是说的话，有智慧的人会什么呢？知道，哎，可能是在打这个圣人法妄语。因为从这个自古至今也好，从藏地到这个汉地，没有特殊的这个必要，很多大成就者不会轻而易举说我是菩萨啊，菩萨再来。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大圣修行人哈，我们肩上有弘法立生的责任，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一定要以身作则，明白自己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尤其我们在座哈，有一部分辅导员也是这个就是在家居士身份，那么来进行做这个法布施的，给这个一些这个就是菩提学会的学员做这个法布施。那么在这个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哈，作为这个在家居士也一定要依靠这个法融一宝的这些教研啊，上师的这些教研，那么时提醒自己，即便是自己出现了一些文思修行当中的一些好的这个验象不要轻易说出来，而且不要以此就是说产生这个共高我慢心。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心态的话，会对自己的这个修行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这个委缘呀，而且也会以此而悟到很多的这个众生。所以像现在哈，很多人就是说容易说我见到了鬼啊，我见到了这个神啊，我见到了这个菩萨啊。说这些，以前不是有一个人吗？ 他就曾经说，说我就是说那个，说我是那个观音菩萨啊，授记我要到这个藏地啊去求法，然后也会利益这个众生。然后到了这个马尔康的时候，他又说什么呢？哎，我又看到了这个，观音菩萨又现前了，等等的。然后说是自己的这个，自己也是这个什么观音菩萨再来呀，等等。但是遇到了一些这个，就是说那个逆境的时候。别人对他不好的时候又说什么，这个人对我真不公平啊，然后这个那个开车的司机多坏啊，相遇当中有种种的这样的一种分别念。其实这样的一种前后的话，我们不妨去分析一下，哎，怎么就是说见过这个观音菩萨能够与圣者对话的人相遇当中的烦恼还那么强烈啊，可以去看一看。所以我们有些就是说说自己获得了一些殊胜功德的人，我们也不妨去这个就是说去看，从他的一些语言去行为去分析他有没有真实获得一些功德，所以也不要去这个盲目的就是相信世界上所说的一些这个话语。所以总而言之，我们今天哈讲到了这些不邪淫，还有这个不妄语，那么这些道理哈，所以我们如果说能够受持这两大戒律的话，对我们做人也好，还有修行也好，一定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哈。我们前面也有讲往生不动国呀，还有就是获得今生来世的解脱呀，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所以对于有些人来说的话，我们不用说更高的这个出家界、密生界，即便是我们这里边前行当中所讲到的最基本的十善，如果自己也是什么呢，很难手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学前行过程当中哈，就是要脚踏实地的，那么把这个前行的每一堂课，那么融入到自己的这个相续啊，脚踏实地的去这个文思修。所以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上人法妄语当中哈，我们最好不要讲这个妄语哈。今天我们的这个课程，那么这一章的话，就是把这个大要哈，这里字有点小，但是你们可以就是说下载之后，那么自己回去再看一下，复习的时候一个大纲吧，一个内容。好，我们下面做回向。文殊师利，勇猛智而普贤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成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而恒时享用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速得金刚持。好，下面哈，如果道友有那个讲考的，还有提问的哈，都可以上麦。讲考提问，也请大家抓紧时间。